雪中悍刀行第850回。真是峰回路转，许多别处江湖人士听闻轩辕子衣啊，不但在武当山露面，而且曾经在喜象池附近的摊子一口气求了四只姻缘签，徐凤年所在这摊子立即就生意兴隆起来。虽说瞧见徐凤年只是个年轻后生，而非印象中那种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不过本就是凑个热闹图个乐呵，大多呀不吝铜钱，加上这名模样英俊的解签先生也确实能说会道，便是一些中下之签都能被他说得舌灿如莲，天花乱坠。逐渐不止江湖草莽和绿林好汉愿意掏钱，很多呀不涉江湖的香客游人也开始信以为真。尤其是当一位外乡女侠抽中一只大是吉利的姻缘签后，更是让人跃跃欲试，因为她那只第108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但是仅次于头签的好签，而且此句出自那位女文豪的头场雪。世人皆有胜负心呢、到今为止那只最为吉利的签王尚未被人摇中，自然让人摩拳擦掌。不少原本对摇签断姻缘一事嗤之以鼻的旁观众人也纷纷一试手气，只可惜奇了怪哉呀、一个多时辰百来号人物都摇签解签完毕，仍是无人从竹筒中摇出那只签王。这般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景彻底让人生出一种夺魁的争胜心思，好些个不信邪的家伙干脆再度摇签。众人只见那名年轻解签先生的武当定神汤是喝了一碗又一碗，铜钱是一百文又一百文，故而桌面上的大小铜钱堪称堆积成山，极为壮观。赚钱赚得盆满钵盈的年轻藩王啊，在给一位摇了三次姻缘签的壮硕汉子解签之后，伸手复往签筒，突然高声道：收摊了收摊了啊，今日不宜再解姻缘。那个满脸愤懑的汉子背后，一名苦等了将近半个时辰的年轻人顿时跳脚骂道：姓徐的，你玩我！徐凤年翻了个白眼儿，开始收拢铜钱。那人一巴掌拍在桌上：你要敢走，就别怪我苏叔见你老底。徐凤年抬头斜瞥了眼这位旧西蜀流亡在外的太子殿下，断人财路，小心踩着狗屎。再说了，你小子给得起解签钱吗？苏叔冷笑：一万够不够？徐凤年停下收拢铜钱的动作，苏叔这言下之意，整座武当山大概就只有他这位北凉王听得懂。一万可不是说铜钱，那是来自蜀赵之地的一万兵员。所以徐凤年笑问：你说话能作数？站在苏叔身后的齐姓铸剑师轻声道：是老夫子的意思。徐凤年笑眯眯地并拢双指：这个数我才帮你解签。苏叔满脸怒意，身体前倾，双手重重地按在桌面上，压低嗓音沉声道：你当我是撒豆成兵的道教神仙？徐凤年这次竖起了三根手指：没诚意，我加价了。苏叔黑着脸气喘吁吁。背负秦侠的木芒琴师薛颂官嘴角翘起，悄悄地扯了扯苏叔的袖子。苏叔冷哼一声，双臂环胸，破罐子破摔。徐凤年收回手的同时，也收起了那份玩世不恭，眼神蓦然冷冽起来。他仰头望着这三位北莽旧人：有些亏，我呀吃过一次就够了，念在往日情分，我奉劝一句，千万别学当初那些左右逢源的春秋豪伐。我徐家怎么跟他们打交道的，赵定秀老父子肯定比你更清楚。 苏叔满脸通红，竟是给气得浑身发抖，羞愤至极。熟悉内幕的薛颂官微微叹息，然后轻轻握住他的手。苏叔竟是隐约间眼眶湿润，握紧他那只手，撇过头，不知是不愿看到年轻藩王那张脸，还是不敢。当初逃亡至北莽陋巷市井，老夫子几乎已经绝了西蜀复国的心思，之所以死灰复燃，并且下定决心重返中原，都是这位年轻藩王的功劳，甚至连他们早期的顺风顺水，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北凉埋在蜀赵两地的各种死士棋子。但是当陈之豹锋芒就翻于西蜀，不但截断了北凉与他们的联系，更迫使西蜀真正的主心骨赵定秀改弦易辙。说好听点啊，是他们审时度势，说难听点，那可就是过河拆桥了。最开始老夫子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着手准备迎接北凉，尤其是涪水养鹰两房的震怒报复。只是不知为何，给他们背后捅了一刀的年轻藩王对此好似浑然不觉，这无疑让饱受儒家仁义熏陶的老夫子深感愧疚啊！这才有了苏叔三人的复梁之行。毕竟如今那位曾经将蜀赵两地版图玩弄于股掌的白衣兵圣已是身在黎阳广陵的，为逐鹿中原运筹帷幄，藩王辖境的精锐兵力大多出蜀东奔，那如此一来就给了老夫子亡羊补牢，或者说重新压住的机会。齐姓铸剑师摘下剑匣，轻轻地放在桌上。老夫子在临行前与我说过，20000已是底线，再加上这把蛮甲血，当个天头。徐凤年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积郁已久。对于那位一心匡扶西蜀苏氏的老夫子，徐凤年确有怨气。如果不是他们赶赴蜀赵竖起复国大旗，许多北凉暗中埋伏在那儿的棋子就不会那么快浮出水面，哪怕留着不用，也远比现在的尴尬形势更好啊。如果不是当初陈之豹没彻底跟北凉撕破脸皮，那些曾经耗费北凉无数精力财力的间谍死士就要食不存一呀。要知道，在师父李义山的既定方略中，一旦黎阳朝廷在未来的两莽战事之中打定主意拖后腿，北凉就会直截了当的封止蜀赵，以此作为北凉后继粮草兵源的战略大后方。故而对于蜀赵两地的持续渗透，北凉称得上是不遗余力啊，远比中原更为重视。因此某座郡王府兢兢业业的某位勤勉管事，传道授业的古板私塾先生，奔波于市井的贩夫走卒，青楼勾栏曲媚恩客的风韵花魁，甚至是蜀赵军武中的实权教位，都有可能是涪水坊的死士啊。退一万步说，蜀赵和北凉由于被陈之豹拦阴腰斩断，就算徐家铁骑最后不曾守住北凉，以至于那些涪水坊棋子到最后都无法建功，但最不济那些人能够仅是带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遗憾，慢慢的老死于蜀赵两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如游魂野鬼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陈之豹知晓他们的身份，甚至恐怕连黎阳赵构都开始悄悄入党，只等将来便于秋后算账了。那对于苏叔，徐凤年谈不上如何记恨，这个年轻人呢，本就是连甩手掌柜都算不上的牵线傀儡，大势之下更是只能随波逐流。连蜀赵两地，苏叔拉着木芒女琴师假扮少侠魔头混迹江湖肆意游荡，未尝不是一种类似借酒浇愁的情绪。而对眼前这位曾经赠送自己新剑春秋的齐姓铸剑师，徐凤年只有敬佩。说到底呀，徐凤年愤怒于赵定秀的临阵倒戈，但是他更怨恨自己的大意。某些时候啊，君王一言可兴邦也可亡国，史官一言 定人青史留名还是遗臭晚年，武将一言更是决胜负，定生死。兵者国之大事，绝非戏言呐。也许心思单纯的苏叔只是愧疚于他和老夫子的背信弃义，本就想不到那些扎根蜀赵多年的北凉死士，想不到更深层次的两莽大战格局。这个出身天皇贵胄的年轻人，毕竟从他懂事起就只知道自己是个在北莽混吃等死的普通移民，只知道老夫子是个迂腐严厉的不得志老书生，其叔叔无非是个力气大些的打铁匠。什么钟鸣鼎食，什么君王社稷，什么西蜀皇叔死战城门，什么西蜀与国共同赴死之臣冠绝春秋，除了襁褓之中包裹幼儿的那幅金黄纹龙的蜀锦，他可没穿过一天太子蟒服，所以呀，他全然不懂那些慷慨激昂。苏叔偷偷地抽了抽鼻子，尽显其性情软弱，毫无枭雄心性可言。他只憧憬江湖，并不喜欢那种陌生的庙堂官场。亡国后，苏氏旧臣见到自己那种热泪盈眶，那种跪拜大礼，非但不会让这个心无大志的年轻人感到欣喜，他只会觉得千斤重担压在他肩头。私底下呀，他曾经对心仪的木莽女琴师自嘲说：“百无一用是苏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知何时啊，没有和苏叔三人一起来此的韦淼淼女这对夫妇已经站在齐姓铸剑师身后，无形中隔开人流。尤其是当服饰绚烂扎眼的苗疆女子笑嘻嘻拧碎一名登徒子的手掌后，人群里只是来武当山烧香的善男信女可就开始做鸟兽散了。一些自负武艺在身的江湖人士倒是没大多远去，但也是隔着些距离谨慎的冷眼旁观。韦淼上前几步，他开门见山道：“
蜀王要我捎句话给你们双方，过境无碍。”
徐凤年发现齐姓铸剑师皱了皱眉，他心中了然。
他这句话是什么时候递给你的呀？春雪楼变故之前还是之后？
韦淼漠然地说：“
我不会说，这也不重要。”
徐凤年不再理睬这名名声远播的南诏第一大宗师，他望向齐姓铸剑师：“
也替我捎句话给陆老夫子，北凉与蜀赵的关系不比北凉与中原别地，一旦我们守不住巨北城，蜀赵注定很快就需要直面北莽铁骑，所以两万人是最少，而且必须是精锐，否则到了我们北凉只会帮倒忙，也只能是送子。”
齐姓铸剑师点了点头，尘埃落定。苏叔刚要转身离去，就听那年轻藩王笑问：“
砸了这么多本钱，称得上天底下最贵的一只姻缘签了，不是是手签？”
苏叔仍是执意要走，不料袖口被人扯住，转头望去，他虽闭眼却满脸的希冀。
苏叔顿时心中一软，板着脸走回到桌前，握起竹筒，一阵剧烈摇晃，终于摇出了一支竹签。
徐凤年伸手拿起竹签瞥了一眼，然后流露出怜悯的神色。苏叔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经过先前那场身受内伤的风波，此刻雪上加霜的年轻人再无半点玩世不恭的风采，又红了眼睛了。徐凤年叹了口气，苏叔转头对木莽女琴师挤出一个笑脸：“
走吧，这签不灵。”
薛颂官微笑点头。徐凤年挑了一下眉头：“
不灵？”
苏叔连斗嘴的精气神都没了，拉起他的手就要走。 只听背后传了一句：
第39天，意中人，人中意，上签。
哦，原来是不灵啊。苏叔如遭雷击，以奔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抢夺徐凤年手中的那只姻缘签。徐凤年持签的手臂高高的躲过，
先给钱100文啊。
苏叔怒目相向，还收钱。徐凤年另外一只手拇指轻轻的捻动，
钱爱给不给，签啊爱看不看。
薛颂官笑了笑，默默地掏出了一只织工锦绣的香气钱囊，就要给钱。苏叔一把握住他的手腕，狠狠地盯着徐凤年，咬牙切齿：
真是好签。
徐凤年懒洋洋地搁下一句话：爱信不信。就连性情木讷的齐姓铸剑师都有些于心不忍，咱们这太子殿下遇上了这位年轻藩王，真是糟心又遭罪啊。薛颂官依然给了100文，不过他伸出手，摊开手掌，
钱无论好坏他都要收藏。
与此同时，当时纸玄镜造诣仅次于桃花剑神邓太阿的木芒琴师气势勃发，他不给这位年轻藩王半点机会去更换竹签，
钱无论上下他都要真实的那一只。
徐凤年笑着递出竹签，苏叔抢先抓在手中，然后愕然。徐凤年哀了一声，薛颂官黯然神色一闪而逝。
察觉到他的细微变化，苏叔立刻醒悟过来，气急败坏道：姓徐的，你个挨千刀的王八蛋。
徐凤年哈哈大笑：哦，念错了念错了，是第81签，比上签还要好些，上上大吉之签。
薛颂官猛然抬头，面对苏叔，他满脸的匪夷所思。
苏叔狠狠地抱住他，带着哭腔：真是好签，真的。
徐凤年悠哉悠哉摇头晃脑：81签可气也。
薛颂官微微挣脱苏叔的怀抱，他侧过身，竟是破天荒的脸颊绯红，然后向年轻藩王郑重其事地施了个万福。
也许是感激他在此摆摊解签，让苏叔摇出了这只他连做梦都没想到的好签。
也许是庆幸当年他没有死于那场北邙雨中小巷的刺杀，让自己认识了苏叔。
也许是感恩他在最后关头的挽留，无异于帮苏叔解开了心中死结。
徐凤年摆了摆手：薛姑娘，说句心里话，这只苏饼啊真配不上你。他摇签啊当然会是大吉大利的好签，可薛颂官你却是实打实的遇人不淑啊。所以换成是你来摇签的话，我敢断言肯定是下签。
苏叔早就给徐凤年折腾得没剩下半点精气神了，就连那句放你娘的屁也听着绵软无力。
徐凤年痛打落水狗：
苏饼，既然是好签，就再给100文呗，多喜庆的事儿，这点小钱啊可节省不得啊。
苏叔二话不说，牵着薛颂官就走。
虽是仅次于老夫子赵定秀的伏龙之臣，可齐姓铸剑师到了蜀赵却从不掺和军政事务。他向徐凤年抱拳告别，徐凤年同样起身抱拳相送。
既然相逢于江湖，那就别于江湖，只有江湖没有庙堂。